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空中圣经学院列王记的课程，我是胡维华。我们今天要来看列王记上第13章，这一章的故事的内容主要在延续上一次我们所谈到的，当耶罗波安在政治在宗教上面所有采行的政策，通通都是为了要赢得民心而预备的，而想出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他也就没有真正敬畏神的心。这个王原来是因为所罗门不敬畏神，去敬拜侍奉外邦偶像，神刑罚所罗门而立的王。可是今天这个王他所做的和当初的所罗门却是一模一样的时候，神应该怎么办呢？这个王他的命运会是如何呢？这是列王记上第13章的内容。第13章第一节说，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一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上帝差遣先知，差遣他的仆人来警告这个王。圣经当中有很多类似的场景，也许因为太常见，所以让我们常常忘记这些事情背后很重要的意义。神并不是单单刑罚人，而是在人背弃他的心意之后，常常差遣各式各样的人使者来劝告来警告这些人，希望把犯罪得罪神的人可以挽回。神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耶罗波安。那一天当耶罗波安在伯特利，在他自己所预备的这一些祭坛等等，在那里正要烧香的时候，神人来，然后警告他，告诉他说，上帝将来要兴起一个人，叫做约西亚，他会把坛上的祭司就杀死在这个祭坛之上。祭坛是非常神圣的地方，通常祭坛上面只可以有的是献祭牺牲的血。当他有人的血的时候呢，就让这整个的祭坛变成不圣洁。如果祭坛不圣洁呢，这个祭坛在古代以色列人的心中，这个祭坛就完全失去那个功效。所以神人呢就宣告，这样子的祭坛呢其实是不被神所喜悦的。当然这些事情讲的好像是未来，将来会有一个人，大卫家的儿子约西亚。可是这让听的人必须要去思考，如果这是神在未来要做的事，难道神的意思是眼前的是可以接受吗？当然不是。如果他是一个警告，他要说的是神已经定了那个刑罚，不过神容许人有思考，有反转，有悔改的时间。当人现在在做的事情已经不合神心意，他造成了将来会有神的刑罚。警告临到，先知来宣讲神所要做的事情，人应该在这个宣讲之下有一个正确合适的一个反应。当神人这样讲之后，我们知道这个对耶罗波安来说一定是非常刺激，完全不能够接受的一个信息。第四节说，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对王来说，使用王的权柄要叫他周围的人保护他的军兵等等，把这个神人拿下，其实是非常自然非常正常的事情。不过那一天的发展却是王很自然地说，拿住他吧，可是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却枯干，没有办法弯回。在那一个瞬间，对耶罗波安来说必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和惊吓。原来他在大家面前发号施令，他伸手要这人做这事，那人做那事，大概没有不成就。可是那一天 他向神人所伸的手竟然没有办法弯回，那变成一个非常窘的画面。这个王呢，在他的臣子面前好像非常的丢脸，因为他的权柄不过是如此而已。更有趣的是第五节说，就在那一个瞬间，坛就破裂，坛上的灰倾洒。原来神人宣告的信息是将来的，这坛会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些秋坛上面的祭司将来会被杀在上面，有相当程度是关于未来的。可是因为耶罗波安听了上帝的话之后，没有正确的回应，不谦卑，不悔改，反而非常嚣张，要觉得他的武力，他周围的军兵就可以处理掉这一个神人。因为这样子的缘故，神让那个刑罚提前的来到，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就在当场发生，那个祭坛就破裂，坛上的灰倾洒了。第六节，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王怎么说呢？他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上帝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耶罗波安在大家面前非常丢脸，那还是小事，因为毕竟他是王，拥有王权。可是他的手没有办法弯曲，没有办法伸回来，却是很大的问题。如果他从那一天开始，在他的王宫当中，在朝廷里头上上下下出出入入，他就伸着一个不能弯曲的手，一直指着某一个方向，大概是非常好笑的画面。除了面子问题，大概也有生活的问题，所以呢，王对那个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他显然相当程度愿意为了他的手要被医治，要被复原的问题，愿意承认这个神人以及神人背后神的权柄。第六节告诉我们，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仍和寻常一样。圣经当中的这个神，在他的慈悲怜悯以及愿意等待宽容人的部分，真的是超过我们的理智可以明白的。这个耶罗波安在上帝给他这么大的恩典之下，他原来不过是一个工头而已，神却愿意抬举他，使他成为王。他不但成为王，他还不是跟罗波安平起平坐，他拥有更多的支派，更多的人口，更大的土地，更丰富的资源等等。神其实非常恩待他，几乎好像神恩待大卫一样。可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却完全不懂得感恩，也不懂得敬畏。如果在神人警告他的时候，他仍然这么嚣张跋扈，伸手要捉拿，要杀这个神人，如果是这样，神为什么要医治他呢？可是当神人为他祈祷神，神就使耶罗波安的手复原。那是另外一个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上帝的恩典真的超过我们的想象。在耶罗波安的手被医治复原了，和寻常一样之后，第七节说，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耶罗波安要款待这个神人，大概是很正常的事。不过如果我们来想一想他的动机，第一个大概很直接明显的是，因为神人祷告医治了他的手，这为他解决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说不定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动机是，在那一个审判的信息之下，如果现在神人愿意和王回去，接受王的款待，和王一同吃饭喝酒，说不定对于周围的人来说，那个审判的信息有被上帝重新接纳的味道。神是审判了王，可是呢，神也医治了王。如果可以请到这个神人和王同桌吃饭，对王的威望，对王所采行的所有的政策等等，大概会是有非常大支持的意味。说不定也是因为这样缘故，第八节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宫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不在这个地方吃饭喝水。 不要想用你的势力或者是你的财富来买通我，就算你愿意把你的王宫或者是你的国家的一半给我，我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来宣告的是一个审判的信息，这个信息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眼前这个祭坛仍然是破裂的，坛上的灰仍然是撒的到处都是，虽然神怜悯你，恩待你，使你的手得医治，但是那不表示审判的信息被收回。神在这里讲了一个更特别，说我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不但不跟你一同吃饭喝水，就是在这一块土地上面，在这个地方呢也不行。第九节他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神给这个神人，这个先知，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任务。我们通常去一个地方，我们怎么去就怎么回来，这是再自然正常不过的事。可是神却嘱咐这个神人，他要去到伯特利，可是呢，不可以走原路回来。神甚至于规范他在这个地方不可以吃饭喝水，他必须要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出发去完成所有的任务，然后回来，回到以后才可以吃饭喝水。因为这样子的吩咐的缘故，所以神人说，上帝所说的我必须要听从，所以我不跟你进去，不管你用什么代价，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就从耶罗安王面前离开了，回去了。第十一节说，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知道了这个先知，这个神人来的事情。第十二节，他问他们说，神人从哪一条路去了呢？儿子们既告诉他，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备好了驴，他就骑上。这个老先知很有趣，当他听说了这个神人以及他在伯特利所做的这一些事情，他对王所说的这些话，老先知呢听起来是急着要找刚刚的那位神人，他吩咐他的儿子们为他备驴，然后他去追赶神人。第十四节说，当他追赶上了，遇见他，神人正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他说是。神人为什么会坐在橡树底下呢？显然这有相当的旅程，在这相当的旅程当中需要一点点的休息，大概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不过这个需要休息的当中也告诉我们，整个事情最重要的危机发生了。第十五节，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神人说，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既然神人会在橡树底下歇息，大概是因为他疲倦，大概是因为他需要那个一些时间来恢复他的体力。我们也都知道恢复体力，特别是在长时间当中吃饭喝水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老先知呢就因此邀请这个神人回到他的家接受他的款待。可是神人说，不行，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命令，从神而来的命令，就是我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吃饭喝水。神甚至于告诉我说，不可以从原路回去。第十八节非常重要，这是整个故事的关键。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知宽哄他。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喝水。那个老先知听了神人所说的话之后，表明身份对他说，你知道吗？我跟你一样，我也是先知。不但跟你一样都是先知，有同样的身份，我也跟你一样从神那里得到特别的启示。神告诉你说，要到耶罗波安那里对他宣讲有关对祭坛的审判等等。神让你使耶罗波安的手枯干了， 也为他祷告医治他了。神告诉你不要在那个地方吃饭喝水，甚至于不要走原路回去。神给你许许多多的指示，你知道吗？神也给我了一些启示。今天有天使奉神的名对我说，要去，我来到这里了，要把你带回我的家，让你吃饭喝水。圣经告诉我们说，老先知宽宏他，要把他带回去。老先知为什么要宽宏他呢？对我们来说，我们从圣经读到老先知骗他，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可是如果我们是那位神人，那一天我们坐在橡树底下，旅途的疲倦，在王面前的紧张等等，我们需要休息，我们想要吃饭，因为肚子饿了，我们想要喝水，因为口渴了，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老先知他是骗我还是不是骗我呢？我们先看后面的发展，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第二十节说，两个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了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上帝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这个后果非常非常的严重。这个神人刚刚才为神完成了一个任务，去把审判的信息带给耶罗波安，现在呢他反而被神审判了。也不过就是吃饭喝水，不是吗？为什么神人在那里吃饭喝水被神如此严厉的审判？他会死，而且呢他的尸身呢不得入列祖的坟墓。难道侍奉神的人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连吃饭喝水的权利都没有吗？为什么神会有一个这么特别的规范？那位老先知看起来他还必须要骑驴经过相当的地方等等，路途显然遥远，为什么神会有这么特别的命令？而且一旦这个命令被违背，神的刑罚如此严厉呢？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这个老先知一直要想办法邀请这个神人和他一起吃饭喝水。我们提到在古代近东的一起吃饭喝水，一起坐在同一个地方，一起享用同样一个餐点，同用中餐晚餐等等，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不是单单的因为身体疲倦而已，两个人会愿意坐下来或者进到你的家里头和你一同用餐，都代表了两个人有非常不同的交情。不但是过去的交情，也特别是在未来仍然愿意维持那个友好的关系。在古代近东的社会当中，常常两个国家或者是两个家族，当他们有一些国家的条约或者是家族中的契约订的时候，如果是一些友好的、一些要合作的，在这些条约订的仪式当中，都会包含着一起用餐。因为一起用餐的缘故，人在吃饭的时候是最不设防的时候，也透过我们的吃喝非常开心、非常愉快，在那里头呢建立交情。在那里头呢，两个人互相交心。上帝要这个神人带到北国给约罗伯安的信息是一个审判的信息，这个信息非常非常的严厉，严厉到一个程度是这个神人代表着神的使者，他去到那里要告诉约罗伯安，你就是把宫的一半给我，你都得不到那个权利让我和你坐在一起吃饭喝水，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关系，我们也不会有那个交情，因为你所作所为已经远离神，所以神和你无份。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神要这个先知甚至于不可以走原路回去，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覆水难收一样。因为不走原路，要告诉周围的人，也告诉这位先知 所有这些事情，上帝的心意已定。除非耶罗波安以及北国在他们对神的态度上面有极大的转变，不然所有这些事情都是非常确定要审判、要破坏的，好像连走原路的机会都没有一样。这个神人，我们刚刚提到，他怎么知道这个老先知是骗他的呢？其实这里呢，指出了一个在南北两国历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曾经提到列王上下的读者是那一些被掳归回的犹大人，他们回顾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他们一直不断地在想，为什么这个国家有列祖承受上帝赐福、赐土地、赐后裔、赐国家的有福的应许，可是却会有一天走到连国、连土地、连家园都没有了，到底失败在哪里？从前面的故事，我们看见王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好像耶罗波安一样，承受了极大的祝福，可是呢，一意孤行，只有想到政治的筹算，没有看见所有的权力其实是来自于上帝。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失败的因素，可是不是全部的因素。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先知本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这些先知在王、在祭司、在整个国家的体制有问题的时候，这些先知挺身而出，他们从神那里得到信息来审判、来劝告、来指引以色列当走的路，好像这里的神人一样。可是不是所有的先知都成功，不是所有的神人当神给他们任务、给他们能力，好像这里的神人可以叫耶罗波安的手复原一样。神给他们权柄、给他的能力，可是那不表示，那也不保证每一个人都是成功的。这里的神人，当他碰到这个老先知，告诉他说，我得到天使奉神的名给我的启示，要把你带回家，到我家吃饭喝水的时候，这个神人有没有办法知道这是老先知骗他的呢？当然有。对他来说，其实他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他唯一需要做的事情是祷告。他才刚刚为耶罗波安祷告，而且神听他的祷告，他知道他的祷告是有效的。如果神原来给他一个这么清楚明白也是严重的指示和交代，如果神要改变他的指示，神应该不会吝啬于不告诉他。这个神人他只要在那个时候听老先知的话之后，有敬畏神的心，回过头来求问神说，原来你告诉我的是这样，现在这位老先知他告诉我说，他从神你那里得到新的启示，神啊，是这样吗？他只需要一个求问，他只需要多一点点敬畏神的心，他就可以免于这一场的灾难。这整个的故事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非常的严厉，其实底线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的简单。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应该要知道他所领受的命令任务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神人不是单纯的遵守上帝所说的不可以吃饭喝水，不可以走原路回去，我就去这样做。可是一旦有新的指令来的时候，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下子是这样，一下子是那样。如果我们抱着这样子的认知或者态度，我们的下场大概就会跟这个神人一样。如果他清楚明白之所以不可以吃饭喝水，因为那里头有立约，或至少双方表示友善的态度，表示关系的建立，这个对他来说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他知道不可以从原路回去，代表审判的确定等等，覆水难收，那么他会知道所有这些指示背后那个重要的含义。当这些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被神重新来改变，神有新的想法、新的指示，他应该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求。南北两国在灭亡之后，回过头来看，因为王的失败，王造成体制上面、造成政策上面的混乱，先知呢，有一些先知扮演着 很好的角色，把这个国家带回到正轨上面。可是呢，也有一些先知，到了后期，南北两国都产生了非常多的假先知。这些假先知还不是他们就一意孤行要敬拜外邦的偶像，也有很多是耶和华的先知，可是他们按着自己的意思来侍奉，他们没有寻求神，没有敬畏神，或者没有真正明白他们所传讲的到底是什么，以至于他们也遭遇审判。除开他们个人遭遇审判之外，群体的效果是以色列最后走到灭国的命运。这是列王记上第13章这个神人他失败的地方。这个老先知之所以要用各式各样的设计来欺骗这个神人，其实也是为了那个象征的含义，如果他可以跟我们同桌吃饭，也许神审判的那个就不会那么严厉，至少我们还有同桌吃饭的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有趣的是，神让审判的信息透过他而传讲，他这一次真正得到上帝的指示，告诉这个神人说，上帝审判你了，因为你违背了他的话。对传讲这些话的老先知来说，这些话大概他一边讲一边知道是他害死了这个神人。他原来期望做到是表面上的同桌吃饭好像和好一样，他没有想到要真正的解决国家的问题。所以他虽然可以领受上帝的启示，可是呢，那个启示对他来说不是恩典的启示，反而是审判的启示。对我们这些寻求神、服侍神的人来说，列王记上13章提供了我们非常多值得深思的例子。愿神赐福给您，保守您。我们下次再会。